姐妹平安。现在这段时间，刚好是赶上美国各大高校开始放榜的时间，也就是很多人开始收到录取的结果。你会发现啊，现在很多大学他们的录取通知做得越来越精美啊，尤其在中国大陆，特别夸张，那都已经不是录取通知书了。已经快变成一个精美的礼盒。我们看几个图片哈，我们先看第一个图片。这是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打开之后是他们标志性的二校门的微缩模型。下一张，这个是哈工大的录取通知书，甚至他们附带了一个用火箭材料做的小钥匙。再下一张，这是天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中间还放了一味中药当归，什么寓意呢？是寓意学成归来，报效国家。收到这种通知书，那当然很开心啊！我们会拍照啊，或者留作纪念。没有人会说这些东西不重要，扔了吧。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通知书很宝贵，很重要。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附近的著名学校 Stanford，他给你一张普通纸质的通知书，另一所不知名的学校，听都没听过，他寄给你一份特别精美、特别高级的通知书，那你会因为通知书它更漂亮而选择不去 Stanford 吗？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很清楚一件事儿。就是这个通知书，它做的再精美，那也不是最终的目的，因为通知书它的作用，不是让我们一直拿在手里反复的欣赏，而是为了要把我们送进大学校园。没有人会因为舍不得放下通知书就不去上大学。同样，我们教会中小组也是这样，小组可以很精彩。大家关系可以很好，这些都没有问题。但如果我们慢慢的开始只珍惜小组本身，忘记了小组原本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那方向就偏了。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我的小组好不好，而是我们现在是要珍惜手里拿的这个通知书，还是把这个通知书当成了我们要去的大学呢？但我并不是否定我们现在做的好的地方，而是要把这些好重新带回到神原本的目的里。圣经里面也有一群不想分开的群体，他们只想保持现状，那就是巴别塔的人。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创世纪11章的2到4节。我给大家读一遍：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巴别塔的人，他们说了一句话，很简单，他们就住在那里。他们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安定下来，于是他们决定不走了。巴别塔的问题，不只是因为他们建造了一座塔，而是他们心里已经有一个决定，那就是我不要再面对未知，我就守在这儿。你看，他像不像很多小组的现状？当一个小组关系稳定，大家彼此很熟悉，讲话很轻松，那慢慢的，我们的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一句话：“哦，小组已经很好了，不需要再分组，不需要再扩张，因为一动，那原本我那种很熟、很舒服的状态就会被打乱。”所以，每当牧区说我们要分组的时候，就有人很紧张，不是因为没有爱， 而是因为舍不得分开。一讲到说我要主动邀请人，就有人抗拒，不敢公开去抗拒哈，他只是心里抵触。甚至有时候我们还给自己找一个很属灵的理由，就说我把小组这几个人牧养好就好了嘛。可是一旦有这样的思想，那就说明已经在带偏神给我们小组的方向。刚才经文中接下来巴别塔的人又说，来吧，我们要建造。弟兄姐妹你注意，整段话里没有一句提到神。这些巴别塔的人他们很认真，很努力干活，但这一切从头到尾都是他们自己在做决定，他们自己在推动他们自己想要的。这跟今天很多小组很像，我们不是没在做事，我们很认真的在聚会，很认真的关怀，认真的维护关系，可是慢慢的我们就发现只剩一个标准，那就是任何变动会不会影响我们现在小组的一个状态。如果会的话，那我就不动。经文中巴别塔的人又说了一句话，他说免得我们分散。这句话把人心都说穿了，人心最深的一个倾向不是善于探索未知，而是愿意守住一个熟悉、稳定、可控、对自己有利的一个位置。于是小组就容易停在那个地方，那就是大家关系都很好，气氛很好，大家都很舒服，可是最后就只剩我们几个适合的人待在这儿。我们没有特别的故意排斥别人，但是我们也没有预备好让更多人进来。所以小组真正的危险不是关系不好，而是关系太好了，好到最后只剩下我们几个人能享受。这样的这个小组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从一个认识神的入口变成了隔绝神的围墙。他本来小组是为了让人透过他认识神，最后变成了一个只让小组里面的人舒服，却让小组外面的人越来越难靠近的地方。今天神提醒我们的，不是把小组给我们，让我们只享受这个舒服的小圈子。神把小组给我们，目的是让我们透过这个小组，把更多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探讨小组有没有爱，也不是要探讨小组怎么带聚会，小组怎么谈牧养。今天我们要谈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是在守住一个大家彼此已经很好的状态，还是我们一心跟着神，让这个地方继续成为可以更多人走进来的入口。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内心里有一点不舍，有一点抗拒，有一点不想动，那别着急啊，今天就可能是神要光照我们的地方。神不是要来拆掉我们现在已经有的关系，神只是要把我们从只属于我们的这个小组重新带回到神他原来设立小组的一个心意里。那为什么我们人自己人相处很开心，可是一讲分组，一讲带新人，一讲传福音就变这么难？4点问题暴露我们，不是懒啊，也不是自私，这是群体结构的问题，以及属灵方向它有了偏差。第一点，就是自己人相处起来最省劲儿。自己几个人玩得开心，熟人之间说话省事儿省心，笑点都一样，彼此有默契。你一来，我不用重新的认识你，也不担心冷场，不用花很多力气来维护关系。这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是最省力的，而且很快能给人满足感。 我们人常常喜欢这种不用付代价的这种关系，但如果要主动让我带人来，或者开始传福音，那我付出的成本就不一样了。你想，我要花力气去找人，万一被拒绝，那个人不来呢？就算来了，他也不一定融入得了。所以我们花了很多力气，结果未必看见我们想要的果效。人天然就会选择那个更省力、回报更快的东西。所以大家不是不知道应该传福音，而是自己玩得开心这件事太容易给我们及时满足了，而带人进来太慢太累。二，关系太舒服，不想打乱关系。很多小组不想分组，是因为一旦分组，原有的关系结构就打散了。现在这个小组里，谁跟谁熟，谁跟谁好，甚至谁固定坐哪儿，大家早就形成了一个默契了。一旦人进入这个默契，就开始依赖这个默契。所以一讲分组，就立刻有一种感觉，为什么要拆掉这么好的关系？嘴上说舍不得关系，其实舍不得的不是关系，而是我们待得太久的那个舒服的位置。分组它不只是把人分开，分组其实动的是人，让人觉得自己里面很安全的一个状态，所以人就本能的抗拒。中国有句古话怎么说？说坐着不如躺着嘛。这根本就不是说坐着变躺着，是躺着变坐着，甚至变站着。三，不敢被神使用。小组一旦分组，人最担心的是什么？是我怕分出去之后，责任都压我身上来。分组其实不只是增加服事的工作量，分组更多会暴露我们到底有没有准备好被神使用。所以人会害怕，不是怕事儿多，是暴露了我们内心里面根本就不想被神差遣。但如果一个小组要等到完全没有压力，同工完全够用，每个人灵命完全成熟到可以分组的时候，那我跟你说，这个小组他永远分不了组。圣经里神使用任何一个人，几乎从来不会是那个人自己觉得自己100%ready 的时候，而是在顺服中神一步一步供应。四，大家习惯把小组当作情感满足的地方，而不是承接大使命的地方。很多人来小组，不知不觉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这个小组有没有让我舒服，我有没有被理解，我有没有被陪伴。当一个小组它只剩下安慰的功能，那它就很难再实行它的使命功能。小组就慢慢的从神的工具变成了我需要的一个供应站。一旦小组它的功能变成让我得安慰，让我得支持，让我在小组得到陪伴，那么任何影响这个功能的事儿，我都会抗拒。新人进来会影响，分组会影响，出去传福音会影响，因为这些事儿会让小组它不止于服务于我和我们。所以小组一旦从使命单位变成了情感单位，它自然就不会扩张，因为扩张就会减少情感大家那个稳定的程度。所以弟兄姐妹们不是不知道传福音，只是觉得我自己玩得开心这件事儿，其实已经悄悄地取代了神原本给小组的使命。那神真正的心意是什么？神是怎么带人跨出去的呢？我们再读一段经文，创世纪12:1-3。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阿门。我们看这段经文，神对亚伯兰说的第一句话，不是你要留下来，好好经营我给你的一切，而是你要离开。离开什么？离开他熟悉的环境，离开他习惯的关系，离开他觉得最有安全感那个土地。而且，神没有先给他地图啊，没有把一切先讲清楚、规划好，告诉他。神没说，你放心，前面我一步步都安排好了，你到前面哪哪哪干嘛干嘛，你吃什么喝什么。神只说，你先走。所以亚伯兰他做的第一件事儿，不是先去理解神的命令，他是先顺服神的命令。他不是等都想清楚了才动，而是在他还不知道结果的时候，先把那个脚踏出去了。所以你看，这跟巴别塔的人刚好相反。巴别塔的人说，我们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安定下来的地方了，我不要再走了。亚伯兰呢？神说离开，他就离开。一个人是拼命的守住已经有的，一个人是愿意跟着神走的。然后经文中神说，我要赐福给你。哇，这句话我们都爱听，都希望神赐福给我们。但问题是，神没有停留在那儿，他马上接着说，你要叫别人得福。也就是说，神给我们的，从一开始就不是让我们留住的。神祝福我们，不是让我们把这个祝福围起来，变成自己的一个安全区。神给我们的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管道，而不是一个终点。简单讲，神不只希望我们过得好，神也希望别人因着我们能走到这个好的里面。而且，你们想一想，当时亚伯兰的状态，他啥也没有，他没有土地，没有后代，前面的路去哪儿都不知道。但是神已经在他身上说：“我要让万族因你得福。”这说明一件事儿：神的眼光从来都不是小的、眼前的，他看我们。从来都不只是看一个人过得好不好，他看小组也不单单看小组里面的这几个人开心不开心。神的眼光一直是往外看，是看还有谁可以进来，还有谁可以因我们而得福。但问题是，我们今天很容易把这个反过来了。神把很多好东西给我们，他给我们好的关系，给我们彼此之间的问候温暖，给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连结，给我们彼此扶持的恩典，包括我们小组设计的好，活动精彩。真的，这都不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不要以为是我们做的好，所以小组带的好，那都是因为出于神的恩典。可人自然会做一件事儿，就是把神给的这个好只留在我们几个人中间，这就违背了神的旨意。其实，亚伯兰的经文就是在讲一件事儿：神给的祝福，他本来是要流出去的，但是我们小组却将这个祝福变成只在我们几个人中间流动。就像刚才讲的，小组就是因为太好了，反而这成为我们需要小心的地方。因为一个小组如果不好，大家还会警觉；但如果一个小组太好了，关系好、气氛好、查经好、祷告好、到关怀也好，人是最容易在这里面停下，然后忘了这些恩典到底是只给我们享受的， 还是让我们把这个恩典流出去的。神把恩典给我们，是让更多的人因着小组可以走进他。所以神对亚伯兰说，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他不要亚伯兰守住神的祝福，而是要亚伯兰成为一个通道。因为祝福一旦流出去了，他才能回到神的一个本意里。你如果把创世纪十一章巴别塔、十二章亚伯兰的故事一起读，你就会发现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安排，这是神故意安排的一个对照。十一章的巴别塔是人要把自己围起来，想守住一个稳定安全不被打乱的一个世界。十二章亚伯兰是神把人带出来，让人离开最熟悉最安全，成为别人祝福。你会发现这两章几乎它是反着来的。看见两条路，一条路就是巴别塔人他越来越抱团，越来越远离神。另一条呢，是神给亚伯兰的，他越来越走出去，越来越开放，反而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神。到了新约，耶稣把这件事讲得更直接，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神对亚伯兰说万族，耶稣说万民，词不一样但方向完全一样。因为神从旧约开始，他的心意从来就没有变过，他一直是希望把人带进来。所以我们一听大使命就有压力，但我告诉你，大使命绝对不是一个额外附加的要求，因为神从开始就在做这个事儿，如今他交给我们同样去做。所以今天我们不只是听见一个使命，我们其实在听见神的一个邀请和一个应许。神在邀请我们从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小圈子走出来，重新进入他正在做的那个事情里。那我们今天怎么做呢？第一，把小组的主权还给神。我们的问题不是没听过神的旨意，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太习惯自己来决定小组的方向。什么叫自己决定？就是我们里面冒出来的问题不是神你要做什么，而是这样会不会影响我们现在彼此的关系，会不会打乱我们的聚会，会不会影响我们之间人与人的气氛。你要知道，当这些问题变成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的时候，那真正掌权的其实已经不是神，掌权的是我们自己的感觉。所以今天要调整的不是方法啊，今天首先要调整的是主权。这个小组到底是谁的？是我的小组还是神的小组？如果这个小组是神的，那神就有权带他走神的方向，他就有权利带领我们离开那个习惯，离开那个安稳的区域。亚伯兰为什么能走？不是他眼前都看明白了，就因为神的一句话，他就把主权交出去。所以什么是顺服？顺服不是眼睛看明白了，顺服是从交主权开始。所以今天一样，不是环境变了，而是主权先变；不是别人先动，而是我先把主权交回去。当主权回到神手中的时候，我告诉你，神一定会大大使用这个小组，达到甚至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地步。第二，要让关系重新回到神的里面。我们一定清楚，那就是如果我们的关系只建立在我们很合得来，我们相处很舒服，那这个关系其实非常脆弱。因为它稍有改变，人与人之间稍有误解和摩擦，那这个关系就会 动摇甚至破裂。但属神的关系不是这样，属神的关系不是因为我们合得来，所以我们在一起。属神的关系是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合得来。这种关系的根基不是人的感觉，而是神。这样的关系不会只服务已经彼此熟悉的人，这种关系他才能接纳更多的新的待救的生命，能让更多的人进到小组来。所以今天不是说大家关系好这件事不好，而是关系的根基要被重新调整。当我们小组的关系重新回到神里面，它不仅不会被破坏，反而还会被扩张。因为这种关系，因着神在里面做工，而会变得关系更加紧密，更加强壮，这个关系会变得更有容量。所以真正属神的关系不是把人关起来，而是把人带进来。第三，不要用舒不舒服来决定小组的方向。弟兄姐妹们，在小组舒不舒服，它不是我们来判断小组好不好的标准。因为只要舒服哈，一旦变成标准，那个小组注定会封闭。因为很多时候，顺服神是有压力的，压力一来，责任一增加，它就不舒服。所以我们觉得不舒服，不代表这个小组它走错了。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我们终于开始离开只为我自己活的状态，我们才会感觉到那种张力拉扯。所以我们要相信，神不会把我们推到一个地方然后不管我们。他既然呼召我们往前走，既然呼召小组要传福音要扩张，他就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的力量。他既然带我们离开这个舒适，他就一定会在之后预备充足的恩典。所以不要反思啊，我为何在小组不舒服，而是要反思神是不是正在把我们从一个舒适圈带到神的心意里面。往往不舒服，那才是我们终于走上对的路的记号。第四，要重新定义什么是牧养。我们常听人说，我就把小组这几个人牧养好就好了。这句话听起来很负责，听起来很属灵，但其实已经偏了。圣经里的牧养从来就不是守住已经有的人。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他说丢羊的比喻，100只羊走丢一只，他宁可放下99只去寻找那一只。那个人不是说，丢一只吧，无所谓。也不是告诉我们那99只不重要，那一只才重要，而是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有牧者心肠的人，他不会满足于已经有的，他心里会一直惦记那一个还没有被带进小组的人。所以牧养，他不只守着，牧养一定会把人带进来。牧养，他不只让里面的人觉得舒服，牧养一定会让外面的人有机会透过小组靠近神。所以什么是健康的小组？健康的小组一定同时发生两件事，那就是里面的人被照顾，外面的人被带进来，并且这两件事绝对不冲突。因为真正从神来的牧养，不会因为照顾里面的就失去了忘记外面的，也不会因为光顾外面的就把里面的去忘记。相反，越是健康的牧养，越会产生扩张，越是健康的小组，越是荣耀神的小组，它越会扩张分组，越会给那些还没有进来的人留位置。所以今天神他不是在找一个更热闹的小组，神其实是在找一个愿意被他使用的小组，他要找一个里面有爱 外面有路的一个小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问你现在在的小组到底是围墙还是一个入口？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彼此关系好、气氛好、活动好，那这个小组迟早它就变成围墙。因为一切只停在我们里面，那外人根本进不来。如果这个小组愿意被神使用，愿意让更多人进来，那它就会重新开放，重新变成他们认识神的入口。我们可以确信，就是当我们回应神愿意把主权还给他的时候，神他一定会做工。他不仅会扩大你我的信心，他更会调整你我的眼光。他会把原本只属于我们的这个小组转变成一个让更多人进来的地方。小组可以很精彩，但神给我们的托付，它不仅是这个小组精彩，神给我们的托付是让我们成为祝福到万人的管道。愿神祝福大家。